欢迎回到4月7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宝申。川普女婿库什纳的公司上个星期宣布终止和中国金融业巨头安邦保险集团一笔几十亿美元生意的谈判。此前，安邦公司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呢，被《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大肆报道，其诡异神秘的股权结构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的注意。川普当选之后，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当局审查安邦集团和库什纳家族的生意关系，以保护国家安全。库什纳公司在川习会前一个星期宣布终止与安邦的交易，这个时间点有何玄机？川普家族及库什纳家族和中国的商业利益为何受到美国政界和媒体的质疑？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首先请问一下程晓农先生，你认为库什纳家族和安邦集团在川习会一个星期以前终止这笔交易的谈判，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的背景，或者说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个交易的终止正好发生在这个川习会之前一个星期，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的一个为了这个准备川习会而把这个交易终止，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不是这种，而是说实际上是安邦的那个吴晓辉从中国拿不到外汇，不得不放弃交易。因为就在最近这几个3-4个月里头，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外汇管制，比方讲他不允许中国企业随便的到国外投资，同时连外资企业的中国赚的利润也不许他们汇出来。比方讲我看到了这个好几国家的媒体，像德国、日本媒体都报道过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这个外管局直接通知在北京为外资服务企业服务的这个外资银行，那就是你们如果要想给你们国家的企业服务，把他们利润转到其他国家去，你们不许到中央银行来换外汇，哪怕你的利润是合法的，你们得自求平衡。就是说你收到外汇你拿着外汇付，你收不到外汇拉倒，至于那外资企业外利润还汇不汇得出去，中国央行不管啊，就是手头的外汇只进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吴晓辉这笔买卖对中国来讲已经变得多余的了，就是说他并不在乎吴晓辉买得下买不下那栋楼，因为现在中国也不需要通过库什纳来直接和创部阵营挂钩，现在他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了。
破空，请你来为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安邦公司它的背景如何，它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的这种交往当中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正在国际上大举收购外国公司的安邦公司，显然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大举收购的中国公司一样，有强烈的这个红色权贵的背景。安邦公司2004年成立，现在已经拥有将近3000亿美元的资产，非常庞大。他的这个掌门人、董事长是邓小平外孙女婿吴晓辉。那么他的以前重要的董事和股东就是这个前解放军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还有前总理这个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这是一个权贵背景的公司，这个公司之庞大，但是它的总部在北京的总部是一种很不起眼的小楼，隐蔽的小楼，记者要绕很多的渠道这个才能够见到，而且是这个都是跟吴晓辉有关的省，什么温州的，他的亲戚姓吴的、姓林的，持有各种各样的股份，非常古怪。说这个公司显然是跟中国政府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的资金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飞来的，而是中国政府背书得来的，中国政府给它的贷款、给它的代资、国有银行的支持。因此小龙刚才说的观点我完全不能赞同，说是这个中国外汇管制导致这个生意，是这个不会的。安邦公司恰恰肩负有中国政府拉拢川普家族、库什纳家族的这个使命，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终止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库什纳本人，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发挥了作用，库什纳家族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注意和调查。这个生意一听，这个生意双方，库什纳跟这个吴晓辉谈这笔生意，购买这个库什纳这个旗舰大厦666号第五大道纽约。那么早在竞选期间就在谈判，当川普一当上总统之后，这个突然吴晓辉加快了这个谈判进度，做出了大量的让步。因为这个生意本身疑点重重，比如说三个数据，一个数据是如果这笔生意达成的话，库什纳家族只需要投资7.5亿，可以得到72亿这个资产的20%的股份，那就是14.4亿，翻倍。另外一个，库什纳家族只需要出资5000万美元，就可以清偿他2.5亿的这个债务。 另外还有一个，通过这笔交易，库斯的家族可以得到$4亿的套现，就现金。那么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让步？就明显的蚀本生意，明显的让步。中国有名言叫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有句名言叫做这个放长线钓大鱼。中国方面有所图，想建立库斯纳这条线来这个跟川普做交易，进而影响川普的中国政策，显然在国会在各方面通不过。而且库斯纳本人还在通俄门上受到了调查，在这个时候我想川普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紧急刹车，避免利益冲突，而且尤其在川西会谈之前，不要让这件事成为这个川西会的一个羁绊，说这是美国方面主动终止了这个交易，而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嗯，文昭先生，我们注意到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就在一两天以前发表一篇文章，谈库什纳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呢，包括中文的媒体也注意了，特别是在川普和习近平在中国春节期间没有发任何的贺信，两位领导人没有及早的进行通话之后，那么是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元宵节的这一天到了中国大使馆，然后中美关系从此开始热络起来。那么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库什纳呢，他实际上在起到了美中交流当中的另一个渠道。刚才小农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现在这个关系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美中双方已经建立起了正式的官方的交流渠道。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其实啊，这个库什纳家族和安邦终止交易这个时机，不仅仅是咱们刚才说的在川习会的一个星期之前，因为它的有一个时间点很值得关注，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中美双方官方宣布川习会的一天之前。中美官方宣布川习会的时间和地点是在3月30号星期四，而终止这个交易呢是在3月29号星期三，库什纳家族的公司发了一个邮件，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衔接的还更紧密一些，我觉得其实关联度确实更大一些。那么我确实也很怀疑说这个仅仅是由于一个商业上的原因就终止了，因为这个我们看这个交易它实际上到今年1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很接近达成了。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就职。按当时的说法呢，是说库什纳要在他的老丈人的内阁里面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所以他需要出售一些资产，让自己和一些商业活动撇清利益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就要说要达成了，但是拖，一直拖到3月29号才终止，是不是非要等到那一天终止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不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他可以提前几天，他甚至可以提前一两个星期，所以我觉得呢，这确实是和川习会是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我觉得呢，客观上来讲，宣布终止这个关系也能够对川习会施加一定的影响，因为通过建立私人关系，向当政者的家人进行利益影响，最后影响到这个国家之间的决策，这个本身是中共政府惯常操作的一种手法，他在东南亚、在拉美、在非洲都是这么做的，做起来驾轻就熟。但是呢，在川习会之前把这条线断了，表示说你能够通过影响总统身边的一个人去影响总统，甚至或者说至少是了解川普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条线断了以后呢，给这个中共这边人来讲呢，他能够客观上制造一个挫败感，就是觉得好像我原来寄予希望的一条，因为中国人一般都喜欢走所谓走后门关系，他觉得后门关系比较可靠，他对后门关系经常寄予的那个希望还大于官方正式的渠道，所以把后门给你关了以后，他会有一种挫败感，体现出川普一种比较强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安排。
嗯，魏必洲先生，在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在白宫内部，特别是在对华问题上，现在恐怕产生了两派不同的人马，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呢，就是有库什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还有财政部长努辛为代表的亲中派，还有另外一派就是以这个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还有商务部长罗斯等人为代表的这种强硬派。你的看法如何？双方是不是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存在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看法？
对，我想是个您刚刚所提到这样的总体的观察应该是不错的。像最近当然发生的事情，就是 Bannon 最近被这个请出这个国家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 告诉大家，从表面上来看哈，这个像一个回归体制，哦，这个还是由国家安全顾问来主掌的整个国家安全的人士，然后把各个情报单位跟包括像联合国大使都拉进来等等，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回归这个体制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同样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把拜登这个位置移出去情况下，所以采取国家主义至上的这些人当然就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国家这个内部贸易发展局的这些人，白宫里头发展这些人，所以高盛帮的这一批人慢慢逐渐占了上风。那刚刚提到的库什纳也是属于高盛帮这边比较接触了，所以纽约帮了，还有纽约来的比较多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说这个情况一定会偏向这边？我觉得未必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摆在这边是2018年的这些选举啊，就是其中选举，这些选举包括这个川普最近所在这个健保方面所遇到的挫折，跟已经下面马上要开始的这个税务改革这方面都会有牵动性的影响，所以在稳固这个票源方面，特别是众院这个票方面来讲，我想他不可能会远离像班登这些人，否则的话，一旦如果众院如果出现缺口的话，那么下一步川普可能被弹劾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出现，因为现在如果你这众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头了，基本上没有谈都不必谈这个事情，所以2018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库什纳这些人，大家记得这个是一位不到40岁在纽约长大，而且以前是一个做报纸的人，他太太这伊万卡又是在这个纽约社交界非常活跃的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基本上这个70后以后的一些人，他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这些的朋友，你们可以想到他的朋友包括模特儿啦，包括电影啦，包括时尚，这些都是在某些关键上是相当自由派的人，这些人对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塑造，人格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相对的也会对川普本身受到一个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在所谓这个同性恋议题上就没有那么坚持，就不会跟这些右派的观念那么近，他有相当大的这个反复啊，会跟这个女儿方面这个比较接近，所以在很多问题上他会受到这个女婿跟这个女儿的影响。但是在整个体制上，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在制定整个中国国家政策跟对中政策方面的话，如果像现在新来的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McMaster 这样子的中将来做的话，我猜这样子的 balance 一定会再 shift 回来，而不会真正是以所谓一个完全以亲中派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这样子再来讲的话，这样子讲的意思是说，并不是代表说现在整个川普的这个对中国政策或对整个世界政策都已经成型，完全都没有。刚刚这个彭博先生有提到，可能在这个会晤结束之后，他会签署一个有关于这个钢铁的行政命令。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说，川普在目前为止都是以一件一件个案来对中国做出一些情况东西，做出不同的这个程度的反应。是不是这些个案累积起来会成为一个比较凝固的、比较明确的一个对中国的经济跟贸易或军事政策？现在都还不知道。所以就这次会议来讲，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基本上，我觉得在川普这边是个空城计，然后刚好用出一个叙利亚这个招。那中国的确是有备而来，很多事情都准备好，你要谈什么，我人都在这边，从经贸到军事，我都摆在这边，我们来可以谈。但是话又说回来，只有不到24小时时间，这边到底能具体谈到什么东西？我想这次只是一个打招呼，彼此互相问候，彼此互相确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会议。
好的。陈晓农，刚才陈伯空先生呢对你发表的观点表示不大同意。我也注意到，在昨天的川普和习近平他们的工作晚宴上，库什纳还有他的太太，也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就坐在彭丽媛，也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的他们的右边。那么伊万卡还带着他们的子女来一同和习近平、彭丽媛来见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一直也试图通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中国的一些红色的商人，像吴晓辉，甚至有人提到这个戴文迪，也就是默多克的前妻戴文迪，因为他和伊万卡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被看到经常一起出现在社交场合，一起观看纽约的这个网球公开赛等等。你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不管美方的意图如何，中国政府是不是试图建立在除了官方渠道以外，通过这些家族或者私人的关系建立起一种另外的沟通渠道呢？
中国政府当然一直在试图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的媒体对白宫盯得非常紧， 像库什纳他所已经做的一些个活动，整天在这个聚光灯的曝光之下，所以对于川普来讲，这已经不是什么正面的关系，变成负面的，所以他想把它切断是很正常的。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破空刚才谈到了对吴晓辉的评价偏高了，吴晓辉没那么重要。首先，吴晓辉是邓家第三代的前外孙女婿，不是现任的。他的前妻邓卓瑞，叫邓小平的外孙女，因为精神状态问题，其实已经和他处于长期分居，只是为了照顾邓卓瑞的名誉而没有正式离婚而已。所以吴晓辉现在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官和这个商之间打转的一个混混，他并没有真正强硬的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背景。那么当初他和库什纳的联系里面确实有中国政府这个比较积极的意图，那是因为川普刚刚当选，而美国政府那个奥巴马政府还在，中国传统的所有与奥巴马政府交往的各种管道全没有一条能通到川普那里去的，所以吴晓辉就显得有点重要，他至少能和库什纳说上话，那么做生意也是个很重要的管道。破空刚才没有这个回应我提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深刻去了解今天中国外管局对外汇的严密控制。其实你去查一下，在过去三个月内，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允许他拿钱出去到国外盲目投资的，尤其是买房子。现在只有军方的企业在国外投资还能得到允许，其他企业全部关死了。所以不管库什纳有多重要，哪怕白宫不切断他和吴晓辉的关系，吴晓辉一个外汇一美元也拿不到，所以这个买卖他是完全做不成的。中国政府舍不得那笔外汇，心疼的。
嗯，那我给破空一分钟的时间来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小龙提到这个外汇管制啊，只能是一个次要因素。中国政府是大权独揽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不可能天真到因为外汇管制连权贵家族要实行外交目的、政治目的、国际战略目的的权贵家族都去管制起来。事实上，这个库什纳这条线啊是通过基辛格建立起来的。华尔街时报的英文报道显示，基辛格93岁了，他去了中国一趟，回来之后他这个帮助建立这条线，一暗示啊，就是由库什纳这个继续跟这个中国这个交往来代替他这个角色，他已经实在是太老。但是这个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其实上基辛格是从亲中变到转向俄国，他随后去了俄国，对普京表示欣赏，也建议川普呢就是转向俄国，而库什纳是从亲俄转向亲中。库什纳本来是这个支持川普转向俄国的战略的人之一，但是由于他跟吴晓辉这个交易啊，使他陷于一个困顿。而当时那个川普跟蔡英文台湾中的蔡英文通话之后，中国就是通过吴晓辉这条线向库什纳这个向川普表示了不满和一种交涉。那么现在这个库什纳跟他这个生意啊，这个在继续进行中，谈判中。而这条线是我们看到这次宴会很明确，库什纳跟伊万卡坐在彭丽媛旁边，这样高的地位是很难想象的。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任命库什纳为这个白宫高级顾问，现在又任命他的女儿伊万卡为他的总统特别助理。我想这个任命呢，我认为呢是很不恰当。虽然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反裙带关系法，是避开亲属关系的任命，但他们的理由是说，第一他们不领薪水，第二他们都辞去了这个他们原有的企业。库什纳的确把他的企业股份转给他弟弟，但是伊万卡还没有，伊万卡现在还是华盛顿的川普国际公司的股份。我认为这样一个关系恐怕会对中美关系构成一个阴影。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只能进到这里。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文昭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